算是。这师哥他没有那个拍卖，师哥。
哎，怎么？第几首？我先拍下来发到群里了。
136。136。再唱那个101，今天是3月10号，
你好，请讲，你说。
我听到。
你说。谢弟兄，能听到我说话？喂。喂。我接了。谢弟兄，你找我有事啊？我这个手机就在开直播呢，有事你长话短说。
我们先请唱诗，我们先唱136哈。
每日早晨
好，我们再看幺零幺，幺零幺。谢主啊，我们就今天呢，我们就回到我们正常这个查经里边哈。那今天呢，我们会查什么呢？我们会回到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们的创世纪十五章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篇章。那我们说，我们在春节之前呢，我们一直把创世纪我们从第一章查的，但我们这个。火山南海这个小组哈， 我们从第一章一直查，查到已经查到了第十四章查完，呢，那我们说，如果说创世纪，我们把它叫做起源之书哈，起源之书，我们说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这五卷书哈，成为我们把它叫做犹太人最为推崇的摩西五经。那摩西五经呢，如果用每个章，我们经常说用每卷用两个主题来概括的话呢，每两个字哈，每卷书用两个字主题概括，它是自成一体的。我们的创世纪是起源，有所有的是讲到关于起源的问题，宇宙万物的起源，对啊，然后呢讲到了上帝六天创造里面所有的那些起源。那我们就今天就没有很多时间去，但是我们就所有的起源在创世纪那看到的。那我们的出埃及是什么？叫救赎，就是把我们罪恶里面拯救的，从埃及里救出来，是把我们罪恶的救赎。那第三卷呢，立位记是什么呢？创出立嘛，立位记是什么？是律法，就赐下律法。那每个子民啊，拯救要赐下律法。那民数记是什么主题呢？叫试验。赐下律法之后呢，就试验你真的爱我，假的爱我呢？那赐下律法来给你们看一看，试验。那试验之后呢？试验也当成功。当我们试验成功之后呢？就准备，就是生命记，准备进入迦南地。所以摩西带领的神，摩西没有进入迦南地，所以利未记是在约旦河东，摩西对以色列最后的遗命叫生命记。所以呢，然后呢，摩西就要什么回归上帝那里去了。所以呢，是他的门徒约书亚就要带领以色列人从旷野进入迦南地。所以呢，我们看到没有，摩西五经啊，叫做创出立民生，就每卷书它都是这五卷书是完一个完整的救赎系统。大家知道圣经所讲的重点，我们知道呢，都是讲圣经的什么，都要讲上帝的救赎哈，就是创出立民生，就是起源、救赎、律法、试验，最后什么准备。今天我们都在准备当中哈，我们今天都在准备进入什么神的国度里边，准备进入永远的天堂。好，这个呢我们查了。那我们创世纪呢一到十一章呢是讲整个人类的远古史，或者什么叫广角镜头。广角镜头什么意思呢？就是关乎人类所有地球上的人类被聚焦在这个地球上的整个地球变成一个焦点。如果说从第一章开始，第一节是超越今天这个宇宙，我们看到宇宙的那个上帝所创造的天地，就时间的起源、物质的起源跟空间的起源，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然后呢到了第一节之后，第二节就是神六天的创造，就聚焦在整个的宇宙，就是我们现在看得见的这个宇宙。那宇宙当中最后聚焦在他所设立那个地球上的那个六天所造的万物，地球上所创造的那些东西，当然包括了那个第四天创造的什么太阳、月亮、众星啊，都包括。但是呢，聚焦在地球，我们要明白地球上，我们也看到了。那虽如果说一到十一章是讲过整个人类的远古史，是聚焦在整个地球上的人类，从第十二章开始呢，我们看到了。就不是了，十二章开始聚焦在哪里呢？聚焦在借着一个人到以色列三大始祖啊，什么也就是说看到了希伯来这个民族，上帝透过希伯来这个民族把他自己的旧约、律法、礼仪、典章就透过希伯来这个民族把它保全下来了。好，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就是第一十二到十二章之后，所以创世纪一到十一章是讲到人类的历史的事件、历史的年代记载。那从十二章开始呢，是按照 以色列三大氏族，所以耶和华是以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什么雅各的神，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创世纪第十二章的五十章的记载，就是按照人物的线索，从以色列三大先祖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三代人，再后到约瑟去世，创世纪就结束了。好，那我们呢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我们看到什么？开始以人物为线索，我们说希伯来的第一祖先是谁啊？前面叫亚伯兰，亚伯兰改名叫什么？亚伯兰什么意思啊？多国之父，多国之父。所以我们说十二章神开始呼召亚伯兰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亚伯兰就顺服神，神就应许他成为大国，然后使他的名为大，他也叫别人得福。然后呢，这就应许他赐给他国的概念，赐给他能够他得到祝福，也能够祝福别人。所以呢，看到没有，我们说亚伯兰是第一次被神呼召，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他就带着他的侄儿罗德和他的妻子就开始往迦南地去走。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一次的呼召。当然我们亚伯拉罕也是什么呢，他每到一个地方就是筑坛敬拜神，求告神，这是他是一个被神拣选所带领的人。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记载里面是什么线索呢？领受上帝的意象，或者叫领受上帝的呼召，顺服上帝产生行动，起矮行，行动当中他有得胜，上帝赐福给他，就应许给他。那行动当中也有什么？也有亚伯拉罕的失败，也有亚伯拉罕的失败。那所以亚伯拉罕的人生让我们看到什么？这叫螺旋式的上升。所以看到上帝，首先看到上帝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然后再看到亚伯拉罕来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哈，这是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今天所看到的，这是把圣经当中的故事，我们要看到每个故事背后的上帝是神在带领、呼召、训练、管教、祝福亚伯拉罕的一个过程，然后也看到亚伯拉罕被神使用的一个过程，所以两个方面看都是神在掌权，神在带领一切，不是亚伯拉罕。我们很容易看到亚伯拉罕好像在那里，他来跟神配合，做成上帝的工作一样。所以我们就容易什么？学习亚伯拉罕好榜样，这个很我们学不来的。是因为同样是上帝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工作，上帝先在他们身上工作，所以也会在我们身上工作。亚伯拉罕因为上帝在那工作，他可以做出那美好的见证，我们也能够靠着主做出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要注意了。好，那说亚伯兰呢第一次的得胜是什么呢？是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户籍夫家，他就无条件的走了，但是带着罗德不彻底，所以人总是有所保留，所以人的肉体的存在总是有软弱，甚至有小小的失败。好，那神赐福给亚伯兰，神赐福给亚伯兰，那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什么呢？亚伯兰有第一次软弱就来了，什么软弱呢？他要遇到饥荒，神让他遇到饥荒之后呢，他要去到什么？他去到埃及地，结果呢就发现第一次的软弱，什么软弱呢？就让妻子说成是什么妹子，所以这强了一件的身上妻子来保护自己的性命，差一点牺牲自己的妻子，就说亚伯兰说你说我你是我的妹子，免得也挨点，因为你是什么说是我的妻子呢，他们想抢夺你做他的妻子，把我给杀了。所以呢撒拉也就说是他的妹子，就导致他的妻子差一点被埃及人埃及的法老 据为妻。这个呢，在我们这件事神是直接干预的。法老王并不敬畏神，神却在关键时候，当然神在当中让亚伯拉罕，让那过程的发展是有点叫什么，就像今天早上我在我们教育群里发的那段诗篇66篇那个第十节的经文一样的，神试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哎，试炼里面你觉得比较轻哈，试炼可能你会觉得哎呀用好事的坏事情试炼我们一下，可以说不痛不痒的。但是呢后面用作熬炼银子，哇，熬炼银子什么意思啊？就是好比说的叫水深火热之中，常常让你进入水深，就是神让我们经历水火，就是那种水深火热之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基督徒要受到很多不公正对待，就耶稣说的，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什么狼群，所以就在不公正对待。所以亚伯兰在这边的人里面，他自己我们说那个，你不要以为别人是狼，我们肉体里面那个老我也是什么，就是一个狼。我们真正说兽性大发，不是别人的兽性大发，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不敬畏神不忠神那个日劳肉体的兽性大发。所以呢，亚伯兰首先要面对的是什么，他要面对什么，当然感谢主，神透过亚伯兰先透过他的妻子保护他的性命，你知道吗？为什么在旧约里面神经上呢，说以色列里面发生一件稀奇的什么事情呢，要女人来保护什么男人，这个是不正常的。所以神是说这是以色列上的一个笑话，一个耻辱。其实亚伯兰上也发生过小小这种事件，不要以为我们身上没有这种事情发生，有时候我们也是这个男人没有尽到男人的责任，把妻子推出来保护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感谢主啊，亚伯兰好就被法老王羞辱了一下，被上帝管教。好，然后呢亚伯兰经过第二次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哎，每次经过一个低谷就来到一个什么高峰，是什么呢，就是亚伯兰终于神要跟他对付，慢慢对付什么一个罪呢，一个软弱呢，就他没有把离开本族本地富家那个本地本族，他离开了，没有离开富家，因为他带着他的侄儿罗德就给他带来一些麻烦，所以罗德的仆人跟亚伯兰的仆人相争，这是第二次亚伯兰的一个事件。就亚伯兰怎么样呢，但是他对一个敬畏神的人说，你的仆人跟我的仆人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之亲。所以亚伯兰就表现出一个美好的上帝在台上工作，说这一次失败带来一次的复兴，说你向左我向右，你向右我向左。亚伯兰把这个一选择权交给了他的侄儿，叫潜占先机。结果罗德凭着自己肉眼的喜好，选择了往索多玛、俄摩拉那个方向的平原，这个就给亚伯兰、给罗德带来了很多的麻烦，甚至差一点带来杀身之祸。这是在第十三章看到什么？就亚伯兰在这表示，哎，当他做出这个事情，神又大大赐福给他，又坚定跟他所立的约，你看到没有？所以每一次亚伯兰一次的属灵的上升，上帝喜悦他，给他赐福。然后紧接着亚伯兰经历一次失败，进行要受到上帝的修理和管教。然后关于亚伯兰再一次的复兴，所以呢，在亚伯兰对待跟他侄儿罗德做那晚事情之后呢，神又与他什么？来赐福，就坚定跟他所立的什么约，不但赐给他国，还赐给他土地，一个很奇妙哈。第一次是在十二章赐给他国，给他一个国度的概念，你要什么？我要比你成为大国，我就赐给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什么意思？就是赐给他国的概念。到了第十三章呢，因为亚伯兰在他侄儿那件事情上和睦的处理的那件事情之后呢，神又赐给他不但国，在十三章赐给他土地，赐给他后裔，这个奇妙。我们知道什么？国要包含三大要素嘛，一个是主权嘛， 主权就是什么？就是国要有主权才能成为国，就是有耶稣基督。当然立案是土地，也就是说一个国要有疆界，你要有一个疆界。第三是什么？就是子民，子民，这三个是不可少的哈。哎，一个国的概念哈，哎，你国有主权，有土地，也就是疆界，有人民，对不对？这三个你少一个能不能成为国呢？没有了哈。所以呢，在第13章呢，神就设为了这个土地跟国的概念。好，亚伯拉罕又有一次得胜，感谢主。好了，14章呢就讲到他们，就是罗德因着他的选择付了另外一个代价，就是好像本来不是针对他的，五王跟四王的打战征战，四王打败了五王，结果呢他们把什么，把罗德给掳去了。再说看到亚伯拉罕怎么样呢？奋不顾身的，这个厉害哈，奋不顾身的，以少胜多哈，带了什么318人，竟然把他罗德跟他的挚爱怎么样呢？抢回来了，看到没有？把这个罗德从被掳的人当中抢回来，所以那一次呢，神又赐福给亚伯拉罕，变成美好的品德。他开始1/10献给麦基洗德，然后开始什么？开始什么？保持他对上帝的敬拜，然后呢，却免除一切的贪心。说不属于我的，我一分我一根线一根针都不拿。亚伯拉罕说：“免得你使我富足。”表达他在上帝的唯一的信靠。好，这是14章。今天我们读15章了哈，15章来，请注意。对，我们读15章，我们已经我稍微复习一下，因为很久没有查了哈，我怕我们把这个时间说。亚伯拉罕是经历一个什么螺旋式的人生的上升哈，螺旋的上升。所以呢，我们这15章一共21节经文。所以呢，我们要读一下，那读一下之后呢，那来徒弟兄拿着那个耳机的，对不对？所以请你慢慢的把15章1到20节带领我们一起读一遍，速度稍微慢一点点，大家一起跟着，因为我们这个网络就不要每个人读，每个人都读，每个人都读，它会混乱。
就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从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非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一只3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掰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地摆列，只有鸟没有掰开。
劈开。
有这鸟。
鸷鸟
下来落在那死树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地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 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地主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利发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何加萨人、耶布斯人之地。”
好，我们看到什么呢？这是创世纪，可以说是我们知道是一个很核心的一章哈，大家能够看到了。你看到这个创世纪十五章，为什么说它是核心的一章经文呢？大家知道最厉害的经文，大家都知道那个经文是哪个经文啊？谢弟兄啊，哪个经文是刚刚我们说的？在这个，如果大家在这个读创世纪十六章里，你觉得哪一个经文是为什么说它是全本圣经最厉害的一章？在创世纪里边五十章里面最厉害的经文是根据哪一句经文啊？
第六节，
对不对？亚伯兰信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什么义，对不对？就是整个的包括了新约里面也提到的，对不对？对，就是亚伯兰的因信什么称义的这个概念，以信称义，因信称义的概念，以此为他的义。好，那我们看到呢，这里边我们说，因为亚伯兰打败了那个什么，那个我们说那本来是四王跟什么五王打战，四王打败五王，结果亚伯兰打败四王，厉害哈、哦！他靠这个318个壮丁，亚伯兰的带领打败了那个四王，把罗德跟他的家眷、牲畜、财产都抢回来了。好，感谢主，神就喜悦。你看到没有？在十五章里面说，你看注意有几个内容什么？神，你看每次神的意象中对亚伯拉罕启示，都是在他的很美好的一个事件之后。神看什么？也是由耶和华的意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好了，亚伯兰就好了，很好玩了。他说什么？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好，因为神在第十三章答应赐给他，我们说如果十二章赐给他国的概念，他是有国度的概念，十三章赐给他有土地和什么后裔的概念。好，那这个都是他是渐进的启示，他不是一下子把它说得很清楚。那大家怎么说？他说，那所以亚伯兰怎么说？我既无子，你看呢，你没有给我儿子，对不对？被称为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大什么人以利谢，什么意思啊？就是孙子生在我家的什么？你看，那生在我家的人就是我的后嗣，看到没有？哎，你这个后裔嘛，那我那没有后裔怎么办呢？那生在我家的那个老仆人，他们夫妻所生的孩子，你看到没有？他生的儿子算我的儿子吗？神说你算不算呢？神说不算，这人并不成为你的儿子，就是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什么？哎，这个要命了！什么要命？这句话你会说很好，好不好？哎，你说那个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算我的后裔，神说不算，后嗣不算，谁呢？要从你本身所生。这句话清不清楚？清不清楚？谢弟兄，
很清楚。
很清楚吗？
是啊，你本身所
本身所生的，
对呀、啊，就是要他自己生的，
他自己生的，
对、
啊。亚伯拉罕跟别人生的算不算？啊，一定是亚伯拉罕亲生的，但是亚伯拉罕跟别的女人生的算不算？所以在这里很有趣哈，这里是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什么？如果这里加什么呢？你和你的妻子一起生的那个才算你的什么？听不清楚？
这样
没有，对不对？所以神是说你本身所生的，本身跟谁生的呢？哎，我们说，哎呀，这个上帝有时候真的会有开玩笑哈。你 我没说嘛，以前我去做任何的证明，以前我们在政府开证明，对不对啊？这个准备一个材料过去，还少一个材料，结果呢，改改来来，你开个材料，就是又还少一个材料，还来来来，你又准备还没材料，再去说你还少一个材料，哇，你就火了，什么意思嘛？你能不能够一次性搞清楚我所有的资料，我就不用跑多次嘛，对不对？这种效率是对的，但这个用在上帝身上行不行呢？好像也是那个现身发火的，知道吗？但是感谢主是什么呢？好，无论如何，上帝提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会，这句话呢，说起来很清楚，什么清楚呢？就是不是从你生的不算，一定要从你生的算。那只有你和谁生的，好像没有说，就带来另外一个波折。好，那我们先放在这里。好，于是你看到没有，领他的天天 光看什么众星，对不对？神就在这里再一次的应许他，他的后裔要像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亚伯兰就信神，就以此为他的什么义。哎，我们在这说什么呢？这个亚伯兰的信该信什么？应该信他跟撒拉一定会生一个什么以撒吗？不知道，对不对姐妹？所以我们叫什么呢？叫什么呢？叫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亚伯拉罕也不是说，哎呀，他的信心就一下都是很完美的。他的信心是出于上帝对他的应许，他相信了。他相信什么？神可以给他本身所生的后裔，像他的心海边的沙那么多。他相信上帝是透过他的后裔来祝福到万民。那这个后裔肯定在他的启示里面是一个单数的，就是将来在他的后裔里边会出来一位弥赛亚，那位救主。所以呢，这个是大家有点那个信心，这也没有错，但这个信心却不是一下头就很完美的、很刚强的，他的庙。所以对他说，你看，我是耶和华曾令你出了迦南地的乌尔，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好了，亚伯说，神啊，我怎么知道这些怎么什么？我知道，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哎，这里面带出第二个伟大的启示。我们说给亚伯兰，首先神应许给他，他的后裔叫天的星海边那么多。神其实说，你生在你家的仆人不算，鉴定的启示是从你本身所生的，就叫鉴定式启示。他不是一下头什么都告诉你一清二楚，操练我们的信心，也试验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知道我们的生命是需要一步一步的成长的，知道吗？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哈。我们说这个，我们不能拔苗什么助长，我们很容易很喜欢拔苗助长，对不对？总是觉得上帝那个节奏太慢了，特别是遇到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特别遇到这个世界的邪恶的时候，我们上帝啊，你怎么不尽快来毁灭这个人类算了，把这个人类要了点麻烦，好多事情本来很简单都给人搞得那么复杂，对不对？那天我们一家吃饭之后谈这个什么冠状病毒的问题啊，我岳母啊，我岳父啊，我啊 Grace 啊，甚至我的孩子，大家都说，哎，大家听到不同的新闻讲出来话，哦，怎么那么大出入的，怎么一家人都活在不同的境界里面，人家怎么就同样面对这个冠状病毒，同样面对这个，大家都看到不同的这个角度看，最后大家在聊天聊不起来，为什么聊不起来呢？就发现一家人所得到的这些信息是跟如同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比如说叫众说纷纭，到底是谁真谁假，谁假谁真呢？我岳母就怎么说呢？哎呀，算了算了，我不听这些东西了，不会说了，我也不说了。哎呀，这个不知道哪个是人话，哪个鬼话，哪是真哪是假的，哎，不是的。所以我们如果整天看这些东西，也不是我们能够得到平安的东西。连你看多的都不知道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假的，你都不知道的。就搞什么呢？搞得一家人还说比较温和的，与彼此有足够的爱的，都会产生一些分歧。你想想，如果你在外面的话，你跟人讨论不同的观点的话，吵吵打打闹闹杀杀砍砍的都有，对不对？就是这样的， 沙沙坎坎的都有。感谢主哈，但是感谢主什么？有一叫定睛在，就你怎么办？需要怎么办？定睛在上帝的身上，上帝会给你什么？你看这个很有意思，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啊加勒利的加勒利的乌尔，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说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哎，这个很有趣哦。亚伯兰真是让你知道什么呢？哎，神呐、啊，你怎么我怎么知道你会让我必得这迦南地为业呢？上帝却让他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他说什么？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亚伯兰取了之后呢，好，把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就鸟没有劈开，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无牲畜的肉死出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人都站到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有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哎，这个很有趣哦。哎，你发现什么意思啊？你给我什么确据我能够把这地赐给我为业呢？其实摩西有生之年有没有看到他们在一个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对不对？以摩西有没有定居啊？其实摩西没有定居迦南地的，对不对？不是摩西，是亚伯拉罕。你好，其实摩西也没有，对不对？其实不但亚伯拉罕没有，连摩西都是什么，没有真正定居迦南地，对不对？得地为业，对不对？是谁啊？他约书亚时代才得地为业。所以呢，但是亚伯兰跟摩西亚伯兰以撒雅各他们是在这个其实算是旷野之地嘛，他们确实在这边流动的走，没有真正的得地为业，没有分地。为什么呢？神就应许，你看到没有？应许神就什么？你知道一个敬畏神的人哈，亲近神的人，神会启示你的未来。这个未来不是关乎你个人的未来，关乎上帝的未来，他所带领的未来。所以为什么先知们就有这个恩赐？神就给亚伯兰一个先知的恩赐。先知恩赐呢，就是说我怎么知道你把这地赐给我为业呢？神就给他一个意象，意象，这个意象呢，而且借着亚伯兰自己的生命的经历，沉沉的睡了，或者有惊人大黑暗落在他身上，就说是我把这个地赐给你为业。你在你怎么知道呢？我还要让你知道什么呢？你的后裔将要在埃及地寄居430年，等430年之后，我才接着摩西把以色列带出旷野，对不对？带出埃及地走了多少年啊？摩西在以色列人出旷野是40年，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一直到什么约书亚时代，才能够把这地真正的赐你什么为业。但是上帝是超越时空的，你要看救赎史来说，这个事情还没有成就。信心不凭眼见，神就应许，就把这个救赎的历史，其实什么呢？神向亚伯兰启示他的救赎的计划，厉不厉害？厉害的。这个一个敬畏神训练他的仆人，知道上帝给他的应许，领受应许，给他国度，给他土地，给他后裔，但这个后裔土地的包括国度的这个演进，它是一步一步的，它是一个不断的推进出去的，不是我们所想的那样的。所以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按照上帝所计划的蓝图那一步步去走。所以对希伯来民族的设计也是独特的。所以呢，感谢主，他就给亚伯拉罕的信，借着他的信来让他给他一个启示，说把这个启示更加的推前，也更加的具有一个什么也渐进的过程。所以看到没有？你看，就是第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 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附身那地的人，那地的大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当然他大概数字好，对他的启示说，但我们真正的以色列的希伯来的埃及地430年，对不对？就离开了埃及地。所以呢，并且你看到没有，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要但你要想大受苦，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什么埋葬。哎，感谢，正好今天早上我领受到呢，正好是出埃及记，讲到以摩西带领人出埃及逾越节，就是这样看到我领受到那里。哎，今天我诗篇正好领受到66篇67篇，那出埃及记正好领受到摩西带领人出埃及。那昨天把罗马书领受完，今天开始又回到把马太福音、马可、罗马书领受，再回来领受马可福音，四福音里面的再回来的福音书。哎，这里面就是很感谢主，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这里面它是一个彼此支持的。你看，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日头天，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像是火把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看到没有？这神怎么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以色列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明白？神在这里说，再一次的坚定，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业。哎，但你要知道，这个是真实的，他们能够亲眼看到的吗？不但说亚伯拉罕没有亲眼看到，他确实赐给他们为业是他们在这里走过经过这个，其实亚伯拉罕也没有完全定居在这个地方，甚至从我们的雅各，对不对？他的儿孙子雅各在迦南地生活，算寄居。后来因为全地遇到饥荒，对不对？亚伯拉罕就带着他的所有儿孙们就到了埃及地，约瑟的时代，一直在埃及地寄居了430年。结果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而也不是一下子进入迦南地，40年的旷野的试炼。然后到了约书亚记时代，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正式进入迦南地，得迦南地为业。所以这就是什么？你看第18节，但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西尼、基尼喜人、加摩尼人、赫人、比利喜人、以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哥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看到没有？神再一次坚定说，那个时候，哇，厉害！多少年之后？多少年之后？啊？
70年。
我们说亚伯拉罕是在什么时代啊？公元前什么2100年左右，接近2100年的时候，2000多年，2000几十年到2100年的左右的一个。那我们说摩西是在什么时候？摩西在什么时代啊？啊？什么时候？公元前多少？1500多年。到出埃及，对不对？出埃及记在公元前什么？就1000，当然其实就像1000，就说1400多年。公元前1450年这样的左右，也就是说，在立约是公元前1446年，公元前一年1446年，2000零，按照2050年， 早1440年，对不对？多少年了？啊，你按照2050年到1450年，多少年？600-700年，对不对？600-700年的时间，那600-700年包含了这个430年，包含这430年的历史哈。所以看到没有？亚伯兰神启示给亚伯兰是什么？是600-700年之后的时间，他的子孙们所要面对的情况。那时候神才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伟业。所以我们看到感谢主的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就希望什么？借着什么那个信心呢？来，我们请来看看希伯来书，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早上的分享哈，我们大家的一个参考。来看希伯来书，神怎么提到亚伯兰的信心呢？我们看希伯来书第12章，是12章，那个11章对吧？11章这个信心英雄版哈，就把它叫信心英雄版。来，我们来看看第17节，11章17节。或者是再早一点对吧？应该是那是实际是讲到他的生的儿子。来，我们来看看第8节。这是哦，这是对这边的亚伯兰，第11章第8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看到没有？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哎，这个很有趣啊！喂，谢弟兄，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子夫家，往我所说的指示的地方去，你就会去吗？你会得意的，对不对？你会问。往哪地方去啊？神说我不告诉你，反正我往我所去的地方去。你就说什么地方吗？你不用问。那我不走，为什么不走呢？我往哪走啊？万一你给我带到坑里去怎么办啊？我们会不会这样呢？对不对？我们可能说，喂，来起来，带着你的本子本地夫家走，往哪走？我不告诉你，也就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我带着你。哎，那不行，你告诉我到底什么地方？这个地方或者你这个名字我不知道，你可以告诉这个地方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形象，一个给我一个概念。神说不用，你先跟着我走。所以你看到没有？这第八节什么呢？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之后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哎，这个有点矛盾。大家看，往我们神说这个让我们得为业的地方就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那我他们说那当然没有，地球是圆的。有的人开玩笑哈，哎，你绕了一圈的还是能绕到想要给你地方去。那当然山里不是，确实不是让你绕一大圈，但是确实也真的让摩西就是到旷野没有直接就进去，确实也是绕了，但那个绕不是按照地球是圆的绕一圈那就完蛋了，那时候的交通那个厉害，不可能的，就是在旷野的路上绕来绕去。这个感谢主。好了，你看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你看到没有？其实我告诉你啊，所以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在迦南地是真的在那个应许之地，但是没有定居，是什么？做客旅。看到没有？哎，这个人生是不是像我们一样啊？说西林，你哪里人啊？河南人，对不对？你现在家在哪里啊？在佛山，对不对？这都是客旅，你发现没有啊？哎，我这更复杂了哈，江苏籍，武汉身份证，广州市户口，身份证的那个地址，广州户口地址还不是我现在真实的身份，还不是我户口本上的地址，我因为身份证没换，我还是原来那个地址，真诚的地址，还不是我现在户口所在地址，搞得复杂。江苏籍，武汉身份证，真诚地址，越秀区 户口啊，你搞复杂了。住在番禺，现在来到佛山，哇，好像这个地是这个同样的，到底哪个地方的人，这个都不安定。真正安定是什么？先弟兄们，对，天国的子民，对不对？那永恒的国，所以你看到没有？这里用什么呢？这里呢，注意这个词哈，你看第九节，他应该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这个你能理解吗？亚伯拉罕现在就是在已经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已经就在往那神指示他的地方去，他确实当时也在迦南地，哎，以撒也在迦南地生活一段时间，对不对？你还记得吗？雅各被他哥哥追杀，对不对？就从什么，当时他父母所在地方就逃往米索波大米，对不对？回到他这个本族本地，他亚伯兰的本族本乡，对不对？所处之地。那其实亚伯兰的时候是聚居在迦南地，以撒也在迦南地，雅各后来从就他舅舅拉班那里后来带着脸妻脸妾，对不对？是一个儿子什么，也回到迦南地，对不对？但这个到底用什么词，在所应许之地做客，是做客，你知道吗？真正到什么时候才为他们的产业呢？这个地才是在约书亚时代，他真正的才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喂，我问你啊，谢弟兄啊，北美当初最早的土著人是什么人啊？
北美最早
印第安人嘛，所以那个不是现在的今天的这些美国白种人，对不对？其实不是，他们是土著原住居民，对不对？但是神就把这地赐给谁了？赐给了这帮英鲁萨克森人，赐给了这帮什么从这个欧洲过去的人，对不对？白人，对不对？哎，那你说这地方到底算谁的？在地上的小人到底到底是印第安人呢，还是白种人的呢？
谁现在这个
呢？
是谁？
就是现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到底是巴勒斯坦的，还是犹太人的呢？你按照最早最早的这个地方，还最早是迦南人的，神就把它赐给了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就说以色列人是侵略者。那么这个巴勒斯坦人呢，他们也在耶路撒冷，对不对？所以犹太人那个巴勒斯坦是共治耶路撒冷，对不对？东耶路撒冷、西耶路撒冷，对不对？感谢主，我们要轻看这些东西，这些都在过去。什么呢？你看到没有？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那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门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看到没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做客的。你看没有？因为他喂，对，这是我们今天共同第十节是我们面对的共同的什么呢？无论亚伯拉罕当时在迦南地，谢弟兄以前在河南，徒弟兄以前在什么黑龙江，江弟兄不知道他复杂啊，江西有什么有什么新疆哈，跑伊朗去，对不对？伊朗也不能去了，对不对？那我这个也复杂，也不简单，但这个都不重要。做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坐在一起的是因为什么？第十节，看到没有啊？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座城。什么城？善立之城。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今天就到第十节，就是希伯来书第十节对这个句号的总结。什么呢？从这个地业开始来算，神就启示给亚伯兰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但是你跟你的儿子以撒、你的孙子雅各一直在这里做客旅、做帐篷式的寄居。但是我的应许不会废弃，要在六七百年之后才能够眼见所谓为实的东西。现在不是眼见为实，是以信为实，信心所看见的那个，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的经文，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做了美好的见证，这就是亚伯兰的见证，在关于毕业的问题。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呢，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神借着十五章说，一方面相信亚伯兰 相信神会赐给他的儿女跟后裔跟他那些孩子杀那么多，他相信从他本身生的，但是不很理想，十六章开始出问题了，下一章会有亚伯拉罕又是很厉害的失败，跌倒，影响了你我，影响了地球上的人类。但感谢主，在十五章亚伯拉罕信神就所谓他的义，而且呢神就他又是怎么知道给我后裔的一个信从本身所生的，那给我毕业的信我怎么信，神也就要提他有几百年的一个历程，所以神其实给他一个先知的恩赐，让他明白你是个寄居者，但是神给你的那个真正的国一个城不是地上的城，其实他是仰望一个什么那永恒的家乡，就是地上的耶路撒冷都不是，乃是新耶路撒冷。今天你我在地上，我们是寄居者，我们是凭着信心跟神走到一个神给我们应许的最美的地方。这个地方真的不是往东是往西，往南往北也不是，不是往地球还是往奔月还是往新的星球去移民的计划，都不是这个目标。目标是移民到上帝的国度。我们今天能够在地上所追求的，就是认识耶稣基督和他的国，信靠他，得到他的永生。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哈，我们就到这里。因为呢，我十一点半有个会议，有个网络会议，需要跟美国那边的几个教授，还有我的妻子 Grace， 我们有个联席的一个视频会议、语音会议，所以约好十一点半左右，就是要开始我们那个一个重要的会议，关于一些孩子大学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应该，所以就我们就可以接触。好，那十五章正好内容也不是很长，但是很重要。十五章是整个创世纪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在整个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这一章这个事件，这里面大家要有高瞻远瞩，知道吗？基督徒一定要有信心的远见，不要只是我们既有上帝是不忽略任何细节的，基督徒每天要进入你每天的本分，小小细节你都要去，不能忽略它，要好好的处理好。但是上帝更有给我们一个更伟大的国度观，要有一个永恒观，有一个属灵国度观，而不是地上的而已。大家一定要有一个从神的角度来看上帝所启示给我们那些美好的人生的目标，好让我们能够被拓展，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大气一点，以基督的性情，以基督的眼光，以基督的胸怀，以基督的那个使命，那在地上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感谢赞美神，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今天再一次的你在亚伯拉罕所做成的工作，今天也在你的每个儿女们身上做成你自己的工作，因为这个是有保证的，因为这个保证不是在我们人身上，也不是在某一个有名的牧师身上，也不是在某一个所谓的完美的神学系统上面，乃是在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带领，上帝天父上帝你美好的计划，因为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与在外面在真理里面引导我们不断的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你，你再次的明确的指示亚伯拉罕，他的老仆人所生的后裔不算他的后裔，唯有他本身所生的，他相信，而且他会回天上的心还被杀那么多，下面还要经历一次信心的检验。土地赐给他这个地图也是有个取得过程，虽然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神也没有告诉他说将来一定会进入这个地，神却告诉他相反他的后代将要寄居在埃及地四百多年，并没有得到神所赐福所应许给他的地，他们可以在这地上走一走寄居生活，但直到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也没有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是借着约书亚进入迦南地真正的得那地为业。主啊，我们真的谢谢你，你给我们的带领真的是让再一次让我们明白信心不凭眼见，但是这不是虚幻的， 不是精神寄托，不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空想的梦想，空想的梦，而是什么呢？乃是实实在在的，必定成就的。所以信就是所挖知识的实底，是未见知识的确据。谢谢你，亚伯拉罕有着那个美好的信心，你信你带领他，给我们今天的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其实这一点我们跟亚伯拉罕都是一样，我们要仰望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所追求是一个不能摇动的国，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城，上帝之城，上帝给我们预备的那个永恒的国度，才是我们今天坚定所追求的。我们要明白，我们现在世上只是一个客旅和寄居者，包括以色列所引以为豪的迦南地，甚至他们人所引以为傲的那个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都不是我们的归属，我们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谢谢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一个愿意寻求神心意的人，主你会把你的更多的心意显明给我们。谢谢你给亚伯拉罕有信心的眼睛，也给他有个先知的看见，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就不至于在试炼中被这些不好的事情不公正的对待，甚至我们自己的那些罪恶就战胜了我们，反而让我们都靠着主胜过罪恶，抵挡一切的邪恶，懂得在世上行事为人能够有上帝来的聪明和智慧，既要抵挡罪恶，不向罪恶屈服，随波逐流，但也不是靠着血气去跟这个世界增长，而靠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属灵的全副军装，来靠着主得胜这个世界，得胜撒旦，得胜我们的罪恶。谢谢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继续定在你的身上，每一天渴慕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得胜，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的老肉体是有残余的败坏，阴郁的邪恶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要靠着主，靠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来胜过，每一天研究你的话语，每透过弟兄姐妹的交通来彼此鼓励。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什么要开麦说话的没有？